赞美敬拜活到永远的上帝，尊崇恭敬天上的王，我们的上帝，藉着救恩，这位荣耀活到永远的上帝就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在心灵中永远都称颂、尊敬、尊崇、恭敬着天上的王，是自有永有的上帝，是活到永永远远的上帝。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
我们今天进入启示录第十三章，进入去第十三章的时候，和我们一贯，我们精读了圣经先，是精读了圣经先，而我们要按圣经所讲的来对学习。在约翰二书第九节是十分之好的经文，这个亦都是我们一向持守看圣经那个操守。约翰二书第九节那里讲得很清楚，他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就没有上帝。是常守着主的教训，就又有父又有子。我们就是要揸住这个态度来看圣经，我们讲所有的事不可以越过主自己的话，一定不可以越过，一定不可以越过主自己的话，也不可以将主的话偏左右，更加不可以推测主的话。我们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就一起是熟一熟看了个经文的内涵先，好像我们是对其他的章节一样。在要进入启示录第十三章，我们更加一定要认识和称颂我们这位至高者，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敬畏尊崇的是天上的王，是活到永永远远，他的权柄是永有，他的国传到万代。在我们上帝面前，是万有都要归服在他的脚下，万口都要称颂，万室都要跪拜我们这一位，这一位至高者、全能者，是配当受一切的尊崇、敬拜和赞美。我们今天要在这样的对我们的上帝如此尊崇、尊敬的情况下来进入启示录的第十三章，因为这个第十三章是讲到恶者的工作，是讲到那古蛇、那撒旦、那大龙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不可以忘记我们的上帝是永远都坐着为王。如果根据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七节，当时早期教会说，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难，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若不是拦阻拎开，任何恶者的工作是不能够有地步。若不是那拦阻拎开，一切那恶者的计谋是都没有地步，因为一切都要在我们上帝的掌权的里面来到去。日子满了，就按当要发生的一步一步的出现。 所以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心情来进入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三章。好了，进入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的时候，其实是要以第十二章为背景的，因为一路这样讲下来，讲到第十二章尾的时候就说，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其实好像一个序幕，是准备介绍将要从海上上来的兽灵。其实第十二章应该连埋第十三章的，不过后人呢是将它分拆了，是一章章的。原本的圣经呢是没有分一章章的。我们见到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跟住主又让约翰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咁跟住约翰就将佢看见嗰个兽各方面呢就写咗出来。海上高上嘅兽就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个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见到呢个有十角七头，其实我哋喺哪度睇过呢个十角七头？在第十二章，其实呢第三节我哋睇到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而呢度呢就係讲十角七头。跟住啦，十个角上高戴住十个冠冕。如果同十二章呢个大红龙嘅比较呢，大家就睇到分别唔同嘅地方。十二章三节就係大红龙七头十角，讲咗头先讲过。跟住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而呢度第十三章嘅第一节就话呢个从海上上嚟嘅兽係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跟住七头上有亵渎嘅名号。我哋睇到呢个字句嘅形容，边一个嘅形容掌权多啲，或者边一个嘅角色重啲呢？头重要啲定角重要啲呢？所以喺启示六十二章第三节讲七头十角，而嗰七个头上高系戴住冠冕嘅。咁同呢个系海上上嚟嘅系十角七头，即系喺角上高戴冠冕啫，唔系喺个头度戴冠冕。特别系睇到启示录嘅时候，我哋系睇到呢个角，其实我哋有讲过系代表能力，系头系代表权柄，头亦都系可以讲叫有个位份，有个位，而一个位系赋予佢有个权柄。咁所以呢个呢从海上上嚟嘅兽就只系讲佢喺能力上高，佢戴得冠冕啫，喺能力上高系表表姐啦。但系佢个位置位份权柄就唔够那大红龙啦。咁我哋睇落去都知道㗎啦。而呢个七个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讲到佢个头，大家知道头系管理住一个人，而佢头上有亵渎嘅名号，老实讲，讲亲亵渎系对边个亵渎呢？讲亲亵渎一定系对我哋嘅上帝，统管万有嘅神，天上嘅王，活到永远嘅上帝，佢系充满亵渎嘅名号，即系点啊？唔尊敬、唔尊崇、唔恭敬我哋嘅上帝咯，唔恭敬呢个统管万有嘅，因为佢哋唔甘愿万有都要归服在这个上帝嘅脚下嘛。凡心有不甘，心有不悦， 就会跌落呢个亵渎嘅里边噶啦。七头上个亵渎嘅名号，亦都由个外形就睇到啦，能力有，好有能力，但系不服于上帝，不服于那自有永有的。第二节，司徒约翰所看见嘅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而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嗱，我哋喺呢度睇，如果我哋有少少但以利书嘅背景，梗系最好啦，系咪？但以利书咧里边咧系有讲到系有四个兽嘅，一个似豹，一个似熊，一个似狮子。其实我哋睇到呢个地上从海上上嚟嘅兽，又加埋佢十个角嘅权力，又七个头，好似系呢个海上上嚟嘅兽，其实系一个预表咗一个列国世上个权力嘅结合，系呢个世上权力嘅结合。而呢个从海上上嚟嘅兽，形象像豹、像熊、像狮子，其实呢啲系好似系列国唔同嘅权力，系混杂于一身，混杂于系一身。所以我哋睇到呢度嘅时候，上帝将呢个异象俾使徒约翰睇到，好似系一只兽上嚟。究竟在现实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兽呢？亦或是藉着这个海上上来的兽，或者是我们迟下再看这个地上上来的兽，其实是将一个列国的状况，是敌挡天上的王的状况的情况，来到用的兽演绎了出来。这个我们慢慢会再看的。跟住我们就看到，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从海上上来的兽。即是说，这个海上上来的兽原本，它是给我们知道，它一切这些能力、大权柄和之后所能够做的，是由这个大红龙是分赐啲俾佢。跟住第三节，使徒约翰看见兽嘅七头中，系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的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嗱，呢度咧第三节，正话所讲呢个豹、呢个熊、呢个狮子，是象征列国的势力。其实这个十个角、七个头，都是隐喻着是列国的势力来的啫。可能是一个政权，又可能是一个人。跟住第三节就话，睇到七个头中，即其中一个势力，其中一个掌权者、在位者，是似乎受咗死伤啦。即是导致到死的伤，是令到他致命的伤，但是咦，又奇妙的被医好了，好像有一个神迹出现，所以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了。所以跟我们正话看过帖撒罗尼加后书的第二章，是使徒保罗都讲咗呢个情况出现噶咯，都讲咗呢个情况出现。大家可以检翻去《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嘅第九节，《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第九节有讲过，这不法的人系照着撒旦嘅运动，行各样嘅异能、神迹
和一切虚假的歧视，是有这个这样的能力来到行这些的虚假的歧视，来诱惑人，来迷惑人。如果大家呢比较认识耶稣基督，在马太、马可和路加呢讲及到末世的状况的时候呢，都是有提及是末后的时候呢，是有恶者的势力起来，来到迷惑人。我们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在第十三章就很清楚显明了。他是藉着死伤被医好，令到全地的人都觉得稀奇，来到跟从那兽。既然全地的人都觉得稀奇，那大家就看到这个国所代表的位置、位份、权势，应该是全地的人都认识的，都知道的，大家都很熟悉的其实。所以当在他身上这个致命的伤被医好的时候，令到全地的人都觉得稀奇，觉得稀奇，跟着就拜这个兽了。那全地的人不止拜这个兽，还要拜埋那个龙，那条大红龙，因为大红龙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而在拜的时候还赞叹兽的威严，谁能比这兽呢？谁能与他交战呢？而这个大红龙又赐给兽个口有说夸大亵渎的话。当然啦，头即代表整个人都充满着亵渎的东西，心中充满的口里咪说出来，个头充满晒亵渎的话，心中充满亵渎的话。不止个头，还个心，因为他的口说夸大亵渎的话，根据耶稣所讲，心中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了嘛。跟着那红龙赐给的权柄是容许，是容许这个兽任意横行42个月，是有时间限制的，是有时间限制，是42个月。我们之前在第十一章，我们捡回去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第二节，是讲紧使徒约翰有使者给一根苇子，他叫他量了上帝的殿，但是就说殿外的院子不用量了，因为是给外邦人的，而外邦人是要践踏圣城42个月。咁所以我哋睇到呢个启示录嘅第十三章，讲緊呢个海上上嚟嘅兽，其实应该就係同呢个启示录嘅第十一章，应该就係同启示录嘅第十一章圣城係被外邦人践踏42个月同一嘅时间。而呢个同一嘅时间，在第十三章就讲海上上来的兽和地上上来的兽，但是原来在同时间，如果我们根据第十一章的时候，亦都是那两个见证人，那两个见证人，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站在世界之主面前侍奉，这两个见证人是同时间，是同时间，在这个世界的舞台那里了。跟着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第六节，其实我们在第十三章一至到六节，我们有看到几多个亵渎的事啊？好多句第十三章一至到六节，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跟住大红龙又赐佢说夸大亵渎嘅口，亵渎嘅口梗系讲亵渎嘅话啦。然之后就喺第六节就话咧，兽就开口向上帝说亵渎的话，亵渎上帝的名，仲亵渎上帝嘅帐幕，同埋亵渎那些住在天上嘅。 是不断在敌挡，不尊敬，不尊崇，没有恭敬，没有比我们的上帝当得的荣耀和位置，因为他要拿上帝的位置嘛，他拿上帝的尊荣嘛，他在人道抢夺了应有比上帝的敬拜、尊崇、赞美和恭敬嘛。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约翰一书二书所讲的这个敌基督来的了。凡亲敌挡上帝的就是敌基督，凡亲高举其他嘢不是高举上帝的都是敌基督。所以我们虽然看到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一至到六节好像哇敌基督是要这样的，不是一定，总言之高举其他嘢不高举上帝那个就是敌基督、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是上帝儿子的，又是敌基督。要将人的注意力尊崇抢走的都是敌基督啫。因为我们个个都应该是称重至高者，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是我们个个每一个当有的本分，应当如此行。但是那大红龙和这个海上上来的兽就是要将所有人归自己，要将上帝的荣耀威严据为己有。好啦，呢度就讲咗呢个海上上嚟嘅兽啦。但一方面讲咗海上上嚟嘅兽，但其实另外一方面一隻杯倾唔响㗎嘛，亦都讲咗周围嘅人嘅反应，係有讲周围嘅人嘅反应。呢人就一窝蜂咁样去尊崇跟随呢个兽。所以反而这个才重要，是人有什么反应呢？人有什么回应呢？而不要忘记在这个一大堆人的里面，其实我们都要在里面，是我们是处于什么位置呢？如果一窝蜂去拜这个海上上来的兽的时候，我们的角色又怎样呢？如果我们看完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三章一至六节，然后再挤埋启示录第十一章这两个见证的情况，将它拍埋一起，又怎样呢？我们看一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的第三节，就有两位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人，是传到1260人，而有人想伤害他，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仇敌。哪些人想害他就都是这样被杀。但这两个人在他传道的日子又是有时间限制1260日，又是42个月，可以有权叫天闭塞不下雨，又叫水变血，又可以随时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但当他们侍奉时候满了，就被无底坑上来的兽与他交战得胜，将他们杀了。跟住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第七至到第十节。这里又说是任凭海上上来的兽与圣徒争战。究竟哪个任凭呢？如果根据正话所讲，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是将拦阻拎开，好明是我们统管万有的上帝容许，掌王权的上帝容许。如果我们的上帝不容许，哪个能够胜过主的仆人？任凭他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 各方各国，你睇呢、这个呢、这个系世界性嘅噃，系世界性嘅政权，世界性嘅权力，唔止系任凭佢哋系要胜同争战，仲要得胜，系只系限嗰42个月啫。然之后仲要喺有权柄，系制服列国，唔止系。在圣徒身上得胜，还要是制服列国。所以反而在这里最重要就是，无论第日这对看到的情况胜过圣徒，而圣徒与这个恶势力争战的时候是不得胜的，都是主自己容许。不是说我们的上帝无能，不是说我们的上帝无能力，或者不是说我们的上帝厌弃我们，绝对不是。而是事实上在末日末日的日子里面，这些事情是会这样发生。也都是在上帝的掌权里面是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也都曾经讲过，上帝又容许我们进入这些这样的争战。我们每个信徒在地上的很重要的，就是当打个仗打过了，当守个道守住了，当跑个路跑尽了，是在乎这样的。如果没有兴起环境，怎能够试验到每一个自称自己属主的人究竟能不能够守得住主的命，守得住主的道呢？其实主一早知，不是要让我们经历看看自己是守不守得住啫。所以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6章和第15章的时候，有讲过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到为主作见证，是要讲主，讲我们的荣耀的主，是讲我们的主的权柄荣耀能力，是要做我们的主真实的见证人，是我们的主要我们见证的见证，不是我们普通比较属于是自己的经验。我们是高举主，有时讲自己的经验是有些是自我为中心，而我们的主最重要的，今日所有属他的人是我们在他的蓝图里面，我们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来到运作，不是我们将我们的主拉下来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秩序、少少的个人的理想，将我们的主由天上荣耀的地位拉下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信主为什么？信主为什么是被提升上去在上帝的国、上帝的家里面，是被提升上去。但今天很可惜的，太多信徒将上帝拉了下来，不是我们上去。如果我们将上帝拉了下来，很坦白说，以弗所书所说那份荣耀的产业，让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何等浩大的能力是彰显不到的。唯有我们是肯，是我们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就不是将上帝拉下来我们的里面。而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19节至到第20节，就是有讲保罗为我们祷告，就叫我们藉着主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这里讲终必叫我们得救。可能有些人觉得，咦，我们不是得救了吗？是，我们在得救的过程里面，得救不是那一刹那，得救就是进入上帝永存完备的救赎的计划。我们要在上帝救赎的计划里面，是一步一步按住上帝的计划来到以致得救。第十节是要照着我们所切慕所盼望的，是叫没有一件事叫我们羞愧， 无论有逼迫好，有几大的困难，都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早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
所以今天很重要的是每一个信徒其实是要按主的吩咐来到去被熬炼，这样去天天学习舍己，才懂得进入到天天将自己交往死地，在死的事上高与主耶稣基督联合，才能够在复活的事上高与主联合。所以耶稣基督叫我们学习舍己，天天跟随祂，其实是学习准备我们众人是进入一个殉道，学习随时殉道的生命，是学习随时殉道的生命。如果我们是很乐意生活的形态是在那份舍己的里面，殉道是十分之容易，因为主将会很大的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将会很荣耀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真的常常称颂至高者，是将那赞美尊崇恭敬向着我们的上帝的时候，就必然受得住主的道和主的命。所以我们都要有心理的准备，我们天天遇到圣徒的争战，我们这班圣徒要随时准备遇见争战，亦都准备在地上，地上如同耶稣一样是被人看为你输了。耶稣曾几何时不是被人看为输了吗？但是在我们咁荣耀的至高者面前，耶稣基督只是按住上帝救赎的计划进行啫。所以我们都是，甚至乎我们好像这两个见证人咁样输了被杀，都是在上帝原备的救赎的计划的里面。奇妙的就是我们看看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这个第七节首先讲了圣徒，先讲了圣徒，对人来讲是输了，因为被那恶者得胜。但是我们就要选择了，宁愿输了好像殉道，亦话好似第八节咁样，嗰啲人喺度拜寿呢，而第日系冇得揀嘅。你一系殉道，一系拜寿，如同但以利书，但以利个三个朋友，你一系殉道，一系拜金像，系冇得揀，冇第三条路，冇第三条路。你一系殉道，一是拜寿，一是殉道，一是拜寿，如同但以利书，但以利的三个朋友，你一是拜金像，你一是你就入火炉，冇得拣。所以但以利三个朋友都做一个很荣耀的示范，即或不然，甚至乎上帝选择不拯救他们，即或不然，我都不拜你的金像。是每一个信徒，特别我们是末日的信徒，特别现在比较年轻的信徒，教会要栽培下一代，是每一个都要这么认识上帝，这么有忌邪的心，站稳在上帝面前。当要选择的时候，就要选择我们的上帝。所以不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训练，就是若果我们不是爱他，爱主爱父上帝胜过爱一切甚至无自己的生命，是不配作耶稣基督的门徒。但只可以惋惜的，今天很多门徒的训练里面是没有这句经文的，很多训练门徒的课程里面是没有这句经文的，只是教人做做做，
但是最基本一个门徒的基本生命基本条件就是要爱主耶稣基督，爱父上帝，甚至无爱父的旨意是胜过父母兄弟，甚至无自己的生命。今日教会一个好重要的使命就是怎样栽培我们下一代，栽培我们的年轻的，是栽培我们的年轻的，是在那试炼的日子的时候，怎样是能够为我们的主的名的缘故是愿意摆上一切。虽然我们的心灵会很惋惜，但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想我们的仔仔孙孙是拜寿啊，定是想他殉道，这个实在太过现实。教会一个很迫切的工作就是真的怎样去将真理，将真理看重圣经的真理，从圣经认识真理，认识上帝，不是从其他学术的东西，从圣经才能够真认识上帝，特别是从旧约圣经才更加是透彻地认识到我们的上帝是如何的一位上帝。那些人为什么不认识上帝？因为他们不认识旧约，整本圣经是一本书来的嘛，是全本书将我们上帝带出来的嘛，所以在认识上帝那个部分是很重的，在个旧约圣经我们是藉着他怎样是跟他的选民那个交往里面，还有从上帝的作为里面就认识我们的上帝。所以今天新约教徒太多人不认识上帝，不懂得敬畏尊崇恭敬上帝，他们使用上帝，他们使用上帝。今天教会要栽培下一代，个个都是能够好像启示录十一章两个见证人，其实启示录第十一章这两个见证人只是又是一个预表来的，是未必一定是只是那两个见证人的，根本所有属上帝人都要有如此的生命，所有归入主名下的人都要有如此的生命，怎会只是那两个见证人呢？所以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的第八节，他是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这个真的重要的，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的子子孙孙名字记载生命册上，就不能够拜那龙，不能够拜那兽了，可能殉道是唯一的途径。跟着第九节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因为末日的场面相当之混乱，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坐着为王，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这个就是活到永远的上帝，至高者在掌权。所以信徒要面对争战就面对，要殉道就殉道，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掌管着权柄国权，他的公义是存到永远的，他的信实是直到万代的。跟着第十至最尾一句，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所以看到第七至至十十节，我看到好像个三文字一样，一开始讲信徒争战，第十节尾就讲信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忍得的就忍啦，冇叫你拜的你就忍啦，叫你拜的你就要决定，要决定殉道的啦，宁愿。 是信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其实不是只是末世，根本历世历代都会栽培一些是这么能够面对殉道不向恶势力低头的信徒，是历世历代都要，今天都要，不是只是末世。不过末世的情况就更坎坷。今天结束在这里，我们为自己祷告，是为自己，是随时准备作一个没有弃绝主的名主的道的人，跟住为我们的教会，为教会要怎样去栽培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信徒都是要成为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所讲的得胜者。今天太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教我们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太多人不明白当主耶稣基督要巩固给彼得的呼召，不是再呼召，是巩固，因为已经呼召了，话明他将会如何的殉道，先至话邀请彼得来跟从我，是跟从到进入死地，是与主耶稣基督一同进入死地，因为一粒麦子不跌落地里死了，永远仍旧是一粒，但跌落地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了。提摩太后书四章那里有讲，那美好的仗我们打过，当跑的路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是守住了，所信的道要守住。我们求主给恩典，给恩典，我们三样都能够在主的赐下的恩典里面，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是凡事都能做。
主耶稣赞美你，赐下力量叫我们在基督里凡事都能做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紧靠你的力量和恩典来到守住主的名和主的道。教会的元首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众人靠着你的力量和恩典，是叫你没有一件事是令你羞愧，是叫我们众人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都要叫我们所爱的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照样显大，无论什么环境都让我们的耶稣基督坐着为王，凡事上居首位，听我们的祷告，是奉爱我们爱到底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